早安，大家早安。
浩尔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四月十号星期三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早安。
嗨，我昨天晚上看了《疯狂麦斯》，终于第一次把这部片点开。
《疯狂麦斯》是你是说当年经典的那一部，还是因为后来好像一直要翻拍，是不是今年还是明年？
好像要上一个
续集。Taylor Joy 他要再演新一代的
对
版本。
他好像19不知道七集还是八集就有了。然后呢，大家熟悉《疯狂麦斯》这个 IP 应该是2015年那个时候有莎莉赛龙，
对，
然后 Tom Brady。哇，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个电影的缩图啊，因为很多沙土嘛，然后非常的橘黄色，然后还有人的长相，很特异，我都不敢点开。我昨天晚上终于看了，
觉得好看吗？
好看，好可怕，
是可怕还是那种很冲？
非常冲，然后几乎没有什么对白，几乎都是动作、声音还有局势在讲故事，
所以是震撼型的可怕，
非常震撼，就是一秒钟我都停不下来，然后中间稍微松弛一些些的时候，我就转头说，我觉得导演对我们很好，就是现在有让我们
休
息一
下，
对对，
就没那么 intense，
对，只有一下下哦。
但你的意思是说，很高比例都还蛮。情绪强烈，张力很满，
非常满。对，
好，
因为
他
快上续集了，
对
对，非常好看。
我注意到你们很可爱，你们都会做作业，就是快要上续集的时候，你们就会去看前一集。
没错，没错。对啊，就是早上新闻老公他的标配。对，
复习一下。
对啊，他说，骇客任务也是。哦，
当天吗？
对啊，当天他要去看下一集，就会先把
捍卫任务不是到 John Wick 4了吗？那前面有三集怎么办？
就花时间看啊。晚上他就说：“哎、欸，老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说：“啊，什么？这样？”
这样很好啊，这样到时候看新的时候就会有延伸感。
他如果看不到前面几集，他就去找那个解析。哎、欸，我觉得可以跟你聊一下，就是你觉得没有时间看整部电影的时候，看解析可不可以解你的瘾？就是什么我十分钟什么超深度解析，但是明明就只有十分钟。
可以，我跟你讲影展的真相。这一大早就要爆料。
好好好，
我跟
你
说我没有要讲是谁，也没有说是哪一个影展，但是就我所知，我跟这么多影展合作多年，大家想一下，做一个影展要看几百部电影，
对，
那每一次放映的时候又常常会有映后座谈，那这些主持人要怎么办？他们怎么可能？比如说他今年负责假设几十场的主持，
对，
怎么可能脑子里面记得几十部电影呢？所以应该真的都会看，可是他们就我所知啊，有一些主持人的做法是，上台前他们会再快速的把那部电影跳重点看一遍，搭配自己的笔记，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就跟看。你说解析或者是看快速简要
快速版本，对、啊，
就是一个回复记忆的感觉啦。
哦，懂了。因为我觉得现在至少我们会追的几个大的 YouTuber， 他在做解析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一个电影重点都没有放过、欸，就是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去把电影他觉得值得的亮点或是重要的转折，就是很完整的一部。YouTube 片就整理好了，我不知道的，如果是导演或者是制作看到这样子，就等于是速效完，不知道感觉会怎么样。
导演哦，我觉得当然不会跟导演讲啊，
导演自己看 YouTube 也会看到、啊
你说导演自己会不会去看？哦，
对，
我懂你意思，就是看到自己的作品被人家这样解析，可能会很想留言吧，但是又不能碍于身份不能留言。
对，因为我有一个状况是我也想跟你分享，有时候我看完解析我就不想看电影了、
哦、
就跟什么很像的、
啊、
就跟有时候看完 trailer、
嗯、
有的 trailer
预告就不想看了，
对对，有的 trailer 就把整部片已经讲完了，我就说这个功力要再加强。对啊
对啊，那有没有看过解析或是短版之后很想要去看完整的？
当然也是有，当然也是有、哦、
所以这个功力很重要，
对，这个真的是，真的是，对啊。
我看到聊天室有一个好好笑，
真的，
他说看完周楚楚三害至少会唱心照的人。我跟你说，我们去纽西兰玩的时候，我们家有一天晚上晚餐，我就突发奇想点开周楚楚三害跟大家一起看。 然后看完以后长辈都还好，可是我自己回房间一直唱心照的人，然后我老婆就崩溃。
不会，
不是因为那首歌写太好了，郑宜农写的哦， 所以他虽然有宗教歌曲的精神跟那个风格，可是我觉得他旋律很好听。
我跟你说，你太太不是唯一崩溃的人。我们家看完了之后呢，我们家那一只他去走去办公室的路上就跟你一样，然后走开车，他现在在唱救命啊救命 啊，因为他唱太多天了。他有一次我们去爬阳明山，他也在唱，一整个走爬阳明山的路上都在唱。对，
就跟你说这首歌写太好了，电影的败笔。好啦，太好笑了，今天从疯狂麦斯聊到心照的人。好啦，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的四题国际新闻。
好
来阻止老公不要再唱歌。好，那我们今天第一题会先从美国的大选，还有川普他的一个算有点微震撼的发言吗，也带出了今年美选的一个重点议题，就是堕胎权。川普他直接对外喊话说啊，由各州自己来决定。那第二题则是瑞士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哦，就是人民控告政府胜诉，瑞士有一位号称气候奶奶的阿嬷，好，他就告了政府，结果他赢了。好，那我还看到画面是像瑞典气候少女还跟他刚好在一个活动上遇到有合照。好，那第三题则是 Google 推了自己研发的 AI 晶片，算是一个大题目。我昨天是先看到华尔街日报报了一个独家，讲说 Google 自己也在做晶片，那我们就放在第三题来整理。最后一题则是金融时报讲到台湾，他们发现多家台湾厂商预计要在海外设所谓的 second headquarters 第二总部，概念上就是要避开中国如果大规模攻击或者是进犯带来的影响，要减少风险啊。好，所以我们今天的四题就先从美国的堕胎权谈起咯。
我觉得美国政治啊政坛啊有几个就是紧紧箍住美国政坛的几个热点议题。那它虽然是热点，但是它就是永远都会塑造着一次大选它的走向，像是枪支，然后像是堕胎。我可以大胆的预测一句，就是现在是四月中嘛，然后十一月迎来美国的总统大选，然后在这个中间这一段时间，这种越是紧紧箍住美国的政坛的议题，川普的发言就会越来越多跟这些有关。现在已经看出端倪了。怎么说呢？川普他就表示说，在堕胎权这件事情上面，他的想法是最高法院你就闭嘴了吧，这个联邦层级不要管这件事情，让堕胎权交由美国的各个州自己决定，自己的州怎么实行，它到底是要开放呢还是要禁止呢，那是多少的时间可以堕胎，这个是让各州自己去作业管辖就好了，这个联邦法层级还有这个最高法院你不要再吵这件事情了。那过去其实堕胎权益这件事情，川普在这一次的选战当中的信号呢其实没有很明显，但他就在他的这个 Truth Social， 就是我们之前有说他自己创办的一个社群平台，然后现在股价大跌的的这个平台上面发布的影片，他说呢，我的看法是，川普他说他自己的看法是呢，从法律的立场来说，大家想要有堕胎权的地方就要可以堕胎，因此呢，各州你就自己投票吧，自己投票或是立法或是两者都做，各州来自己决定。这个是他作为现在总统参选人，对吧？对吧？
预计参选人就是他的参选人，
的一个重大表态。
乍听没什么问题啊，乍听会觉得好像有他的道理在啊，每个州自己各州自决，但实质上我们已经讨论过眼前已经看到的情况了嘛，比如说德州或者是比较严格的一些州，就会变成说他有怎么讲很为难的一些女性，他们必须要跨州来拯救自己的生命，那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嘛。 对啊，所以仔细看，当然实际上操作啊，还有执行上会有蛮多问题点。可是回头看，大家在想，为什么川普要这样声明？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大保守派，
嗯，
你概念上不是应该要更保守，去拉拢更多保守派的支持，觉得你这样做得好啊，全国禁止堕胎吗？
嗯，
但是大家的分析是认为说，川普他保留了一些空间给自己。
没错，嗯，
这个也是蛮有道理的一个看法。
嗯，有一年要扩圈咯，其实在逻辑上面来说，如果真的是保守到不行的死忠拥护者，他也会认为说，好，那川普的意思就是，那你各州就等于是各州自己决定咯。
嗯，
这个逻辑上面来说，如果要继续保守到底也是可以的，就只是回到这个各州的层级，
州的层级，对。
嗯，只是他很特别的事情是，22年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推翻了我们长期以来 Roe v. Wade 罗素韦德案当中，嗯，保障以宪法保障堕胎权，但是最高法院在2022年的时候就推翻了。那他现在显然的主张是跟美国现在正在发生的法院判决是不同的。
嗯，
这个很当然就是引起很多讨论嘛，可以想象得到他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对，大家在讲的是说，你看他这样子目前保留一定暧昧的做法，就可以避免一些中间选民被激走或是被赶走。
嗯，
他们可能会觉得，哇，你太右了，就是你一直在推这种强硬的保守法案的话，或是甚至全国性的，那中间选民可能就会认为不认同嘛。
嗯，
可是他现在等于是已经，他的说法是说，他在之前卸任之前有让三位保守派大法官进到最高法院，那意思有点像说自己已经间接促成了 Roe v. Wade 的
推翻
，对，所以他已经有这个功劳在，但是他不再进一步推的原因就是怕太过的偏一边。
嗯嗯嗯，对啊，去找到了这个最大的交集。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政府的立场是很困难的，因为会有很多不同的事项要考虑，有很多不同的权益，做法上面也不一定及时。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可能会被告。
嗯，
我们看到第二题，
很特别，
第二题很特别，很特别。欧洲人权法院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真的是首开先例的判决，就是说瑞士政府在他的作为当中没有好好保护人民在气候变迁之下存活下来，所以已经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这怎么发生的呢？就是有一群比较年长的妇女，我们就说气候奶奶好了，他们比较年长了，他们就直接去告哦，说这个政府你在气候变迁这边的方面的作为很不足，他们很可能在热浪当中就死掉了，他觉得政府没有保护好，所以他就去告政府。告赢了，人权法院说你的确违反了人权公约。
对啊，所以欧洲人权法院裁定出来是瑞士政府违反公约，很特别。那这群瑞士气候奶奶，他们的全名啊是一个协会，叫做年长妇女气候保护协会。那这次取得了胜诉，这个组织有其实为数众哦，有到2500名女性组成，平均年龄讲出来大家可能会很惊讶，70岁的硬朗组织。
嗯，那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就是说，欸，在瑞士有一阵子因为气候变迁造成的热浪的时候呢，这些人没有办法外出，然后在家里呢健康也受到了影响，他认为这是政府的重大失职。那这个判决书就出来了，就是欧洲人权法院就说的确造成这样子的结果，欧洲政府违反了这个欧洲人权公约里面第八条，说是要保障私人跟家庭生活获得尊重的权利，他就是让这个权利不见了。但是最主要的主因不是因为政府直接造成的，是因为气候变迁，政府没有在对抗气候变迁这边做事。
嗯，那这个判例会对政府，对，我也在想跟你在看说那瑞士政府要赔什么或者是要怎么做。好，那我看到的重点比较不像是赔什么，而是要再去更积极的有作为，可能是推出新的政策更积极一些，或者是修法。看来会是往这个方向来走啦，因为它是一个人权法院嘛，那它强调的是 也不是判赔哦。那可是、嗯、对啊，我们刚刚讲说有几个这种案件，这一次他们审理了三件，
嗯，
但这一件比较特别，这件过了，另外两件其实都是驳回的，
嗯，
但是无论如何，国际上来看，这是真的是一个 first， 它就是一个首例。
就是想象说以前，或者是现在，如果我们觉得说啊，政府不给人活，在这个政府的执政之下，生活很辛苦，就是举白布条抗议，假设好了，很极端，可能会去抗议表达心声。但是在欧洲的这个法律上面，你可以去说，因为它剥夺了你获得尊重的权益，在私人跟家庭生活当中，所以就告他，然后以气候变迁这个例子上告赢了。可是我就看了一下，真的，以欧盟的气候监测来说，今年刚刚过去的这个三月份是人类历史以来有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一月份，真的很高很高。我看到它的那个折线图，就是已经超出了一个。往天际去了，
国家或是货币，
对对对对，
汇率，对，怎么那么高？
继续，
对，我有时候看那个图都是这种感觉，
对啊，
哎，这个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我看到说这是国际的案件，
嗯，
想说对耶，是瑞士人跑到欧洲人权法院去告，
对对，
所以在这之前是有一些国家曾经有国内告赢政府，这个其实多多少少大家听过了。
嗯，
就台湾我有认识很会告政府的律师，所以就是有一些专门因为真的也有做不好的地方值得去调整嘛。
嗯嗯嗯，
对，可是国际上这种气候变迁的判例告赢的还真是第一个
哦，蛮特别的。那讲气候奶奶，感觉我就显就是脑袋中的那个刻板印象就是很和蔼可亲啊，然后动作比较慢，
他们和蔼的告赢，和蔼但坚定，
对，告赢了，
是，
对，
这是第二题。好，那接到我们今天第三题，算是一个有点技术面的，但是蛮大的一个题目。
嗯，就是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他们宣布呢，有一个新的晶片的细节，然后它里面的这个晶片呢，就是采取安谋这间公司它自己出产的 CPU， 然后呢，这个就是在 Amazon 跟微软的选择之后，已经有第三间公司，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Alphabet， 它采取安谋的这个架构去架设他们的资料中心，所以大型的科技公司现在已经有第三间了，从 Amazon、Microsoft 到现在 Alphabet 都是选择安谋 ARM 的这一款 CPU 去做他们的资料中心处理器。那这个很特别啊，就是资料中心是所有我们现在做的任何应用或者是人工智慧运算的 input 最重要的一个 center data center， 那它里面的这个 CPU 的运算架构就是都是采取 ARM 的这间公司的产品。
嗯，那我们看到比较多的面向说，那 Google 为什么要自己去研发或者自己去做更多比较客制化的解决方案，他们的回应或者是对外讲法是说，这个新的晶片效能是前一代晶片的两倍嘛，那当然你是要越做越好，
嗯，
可是他们主要回应是说跟随 AI 的发展跟脚步，
嗯，
对。不过我自己的看点是在关注在说为什么这个还是应该说不是为什么啦，而是 Google 还是着重在 CPU， 而不是大家知道辉达很强 GPU， 虽然因为 AI 时代大家我想很多人都开始更多在谈 GPU 的应用嘛。
哦，可能过去因为以 YouTube 广告或是 Google Earth 有一个运算的引擎，就是大家有用过 Google Earth 吗？我觉得那个状况很特别，就看下去的视觉很特别。都是用 ARM 的这个 Axon 的这个晶片的，对啊，可能它就持续的延续下来，然后所以他就说，哎，现在可以轻松的把工作上面的 loading 啊跟流程啊，很容易的就转移到 ARM 上面。
嗯，
对。
他们有讲到说，像你刚说的这个晶片，除了用在 Google Earth， 还用在 YouTube 广告。可是之后才会再跟大家宣布更多吧？
对，没错。
目前是用在他们自己的 data center 上。
对，那当然也是为了最后比如说晶片运用的好，效能运用的高，那在人工智慧的时代，跟其他的大型巨头科技公司就是一别高下。那只是他们现在的这个基础架构，都选择了 ARM 的产品，这样子。
是。 好，这个产业界的大更新。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题，
唐春藤的学费到底值不值得他未来的职业前景或者是他的人生体验呢？这永远都是教育界的一个大宅问嘛。常春藤盟校当然有他自己的名校的光环，很多人都形容说，哎，去念书那四年最重要的不是你学到的知识，当然这也很重要的系统方法学习，是你的同窗同侪的好友，不仅是四年或者两年的研究生，这个未来都是你全球的人脉网路。那到底值多少钱去换回来这样子一次或者是两次的经验呢？现在呢 Ivy League 它的这个学费到2025年已经推估出来了，会突破9万美元，也就是大概折合新台币超过228万，快要229万了。那如果你是大学的话呢，四年你要支付全额的学费，没有任何的补助或是奖学金的话，这个学费就超过35万元，新台币已经破1100万了。呼呼
真的是很贵。
对呀，
四年下来要付1000多万哦。好，所以重点是说 Ivy League 这个常春藤盟校它还是很多人申请嘛。
很多，而且更多人了，说在 Yale 啊、达特茅斯啊、 UPenn 啊，它的这个申请数量已经超过平均值 9%。 对呀、
我看到我自己对美国学校的感觉是，他们很多对于高等教育的补助跟经费，
对，他们获得援助到就是真的是就所谓奖学金或者是益助经费的学生比例有46%，所以几乎快要一半了。所以其实你记得那个时候大家说申请学校你一定要同步申请奖学金，因为你看这个这么高的比例你就去试嘛。对啊，去减轻一些负担。
对啊，我认识过很会申请奖学金的学生，他们很厉害的是，应该说我觉得一方面厉害，一方面也有辛苦的点，就是因为有的奖学金其实都小小的，所以他们我看过一个人申请好几个奖学金。可是说实话，但大家会说很厉害，可是实际上就是他需要这样做才能够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对啊，所以说 46% 的确比例上是多的啦，可是我只想提出那个有大有小。
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统计吧，就是如果你去看美国前排名最有钱的前面这几名当中，到底他们都大多数是从哪一个学校毕业的呢？结果拥有最多本科系校友的，然后后来也成为这个美国最富有的排名当中的是 UPenn， 是宾州大学。对啊，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是名校，可是本来以为会是哈佛或耶鲁，结果可能因为宾大有华顿商学院吧。我当时很 biased。
那 Harvard 有 HBS 啊。我跟你讲，那一天我有一个学长，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工作几年，在香港工作几年就去 Wharton 了，然后他就很骄傲的贴出一个什么全世界什么颜值最高的排名。
怎么有这种东西？
有，他是 UPenn 跟就是台大都是，然后他就非常开心，就是说你看吧，果然就是好的统计这样子。这就是我对华顿商学院的理解，哇，颜值很强这样。
好了，这一题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这一题其实是早上在选题的时候有在讨论的，就想说，要留这一题吗？那我们后来又追加了一题，就是新看到的《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就是刚刚开题的时候有讲的，是多家台厂在讨论说要设定海外的第二总部，来因应中国犯台这件事情。对啊，那但直接听完就好像能够理解，但是用《金融时报》来报，就常看到又是一个外媒来讲台湾的事情。
哦，理解，就是可是现在真的外媒报道台湾的，你说细致的程度啊，或者是他在地的感受，还有频率，真的是很明显的增加蛮多的了。
那他报道内容有提到的，我觉得蛮特别的是说，他们去访问的是会计师事务所，
KPMG,
当然是四大之一，对 KPMG，透露说他们有客户在考虑或者是规划要设立第二总部。
当然就是怕这个地缘政治影响嘛，对吧？
对，那可是他们就我的意思说，他们消息来源没有直接，也很难直接从一些台场走漏出来啊，
对啊，不能说吧？对啊，
但是有一些就是相关消息人士有已经点名了啦，也就是讲出来了，说光宝科啊、嘉士达，这些都是知名的大的嘛。你说做消费者啦、电信啊、汽车、医疗应用，还有这些电子零组件的，他们有在可能规划海外第二总部。
就是要去风险咯，如果一直在这个什么台海每次紧张冲突，然后你说地缘政治又这个风险攀升的时候，当然海外的客户或者是海外的投资人会说，哦，我要一个比较平衡的，我确认不会总是提心吊胆的这个作业生产标的嘛。对啊，所以就促使其实很多你要就是分散的风险，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感觉，那只是连现在台厂都有自己这样的警觉跟作业。
对，那我觉得稍微可以看看想想的是说，那第二总部可能会放在哪里呢？很多人可能会像我一样直觉想说，哦，现在很多厂商是在东南亚生产，那也许会放到东南亚吗？那就有公司的财务长说他们在规划新加坡。我就觉得 OK， 这个有在我的猜测里面比较合理。那其他人的讨论有一些出乎我意料，比如说日本、瑞士、荷兰。那我意料之外的原因是觉得这些地方成本相对蛮
高
的，
很
高
啊，瑞士，
用台湾的角度看，对啊，
对啊，
可是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可是有意思的是，蛮多家都排除了美国去考虑，主要是有税务的因素。台湾跟美国的税务连线那个肥咖
对条款、啊、
的确是联动的蛮强的。
对啊，什么这个什么净利在抽多少，那什么增长在抽多少，就是他会分项目去看你的那个税要怎么缴这样子。
对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啦。金融时报点出来一个
台厂。
对、啊、不算意料之外，但是听到还是会多想想的。
对，为什么你们现在这样决定呢？你们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
这样想就很恐怖。
对啊，
好，再继续追。
好，
我们的四题整理到这边，接下来是每个礼拜三的 SMC 早科学。
没错，
邀请子内。
昨天我也看到子内从头到尾都在听我们的节目。
对，
看到他的头像出现就觉得哦，好安心，有一个朋友
上来了。
早安，
早
安，
嗨，早安，早安，好，早安，小鹿，早安，
早安，
各位听友，早安。我是台湾科技媒体中心 SMC 的执行长徐内。对，我这几天早上起来就听到你们声音，也觉得很安心。地震后就有这种后遗症。
上周真的是非常感谢徐内跟小鹿撑了整场。
没有，对我现在想起上周三，还是觉得哦天哪，心有余悸。感谢大家的陪伴，这样
哇，一周了。
对，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天凌晨公布的研究。那它是发表在自然沟通，就是 Science Communication 这个期刊上面。那我觉得今天挑这一则跟之前比较不一样。今天非常社会科学，就是如果有念社会科学的朋友应该会觉得很熟悉这样子。他是两位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那他们做的是文化的科学研究，文化价值这样，就是 cultural value 这样。他们想要知道，就在这40年间，不同国家他们的价值观是到底是更相似呢，还是更不相似？对，就是这个全球化到底怎么影响每个国家的价值观的改变？那他们发现的是，虽然说在地理上相近的国家，例如说欧盟附近那一区国家好像有价值观趋近相似的这种趋向趋势，但整体来说有些价值观的差异在不同国家之间其实是越差越远，就是那个差异是越来越大这样子。
有点抽象的一个题目。
对，
比如说他们是研究有没有特定类别的或是哪些领域的价值观。
他们其实是先讲是他们用什么调查，他们用了一个调查叫做世界价值观调查，叫做 World Values, Value Survey。这个 survey 很厉害，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历史很长的 调查，所以他在这个过去40年间，其实已经调查了非常多个国家，100多个国家。但这篇研究用的是76个国家的调查结果，然后总共是40万人。嗯、然后他大概是第一次做是1981年，最后一次做是2021年，这中间总共做了7次。嗯、那他这里面的价值观调查，如果说用他把他所有的题目都先把它做一个分类的话，可能可以先分成3大类。那第一大类呢，就会是就是第一种向度，就是个人跟集体的，就是这样。当你在选择你的价值观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他会更倾向去支持集体的展现，还是他会更支持个人的展现？ Oh. 或是他会比较支持第二种向度是服从， oh. 或是我想一下哦，现在实在太复杂这个研究。第二个是开放或者服从，是你是会选择 openness 还是你会选择服从这个想法。第三个呢是信仰跟怀疑，就是你会认为要比如说很小的时候就让小朋友有一个坚定的信仰是重要的，还是你会教导小朋友你要对事情保持质疑啊，保持好奇啊，你要发表你的想法。所以他把所有的题目大家可以分成这3个大类。那在这个研究里面，他们发现最大的价值观的差异是对于每个人自我表达的这种宽容程度，就你支不支持每个人都有表达自我的权利。那这个自我表达包括了我们会表达自己的情绪，或是表达我们意见，表达我们是什么个性的人。也就是说有些国家他越来越尊重每个人都有自我表达的权利，但是有些国家他会更强调集体性，或是会强调服从这种相对的价值观。那他看到最大的差异是在高收入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跟其他国家数据上，在自我表达这件事情有最大最大的差别。嗯，那我自己会觉得如果对这个调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他的网站看看，我觉得非常有趣。他因为 data 真的太多了，然后时间向度太长了，所以他是有非常非常多
大型的
对，他有非常多的研究者，他是免费资料库，所以其实非常多研究者用这个资料库来做研究，然后他们就会有每一年不同的时间都会有不同的发现这样子。
这很有趣。 World Value Survey 就是他网站的名字吗？
对，就是这个调查的名字。那我后来有进去看，其实他这个因为这个研究里面就做了很多，他主要是拿这个40年 data， 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做到说帮我把媒体拉出来，我就进去看。举例来说，他会有一个问题，他就问说你认为以下哪种特质是应该要鼓励小朋友从小从家庭环境中里面来学习？那选一个你觉得最重要的。好，底下就有毅力啊，想象力啊，不要自私啊，要节俭啊，然后或是要服从等等。所以这里面这些选项之后，他就可以分成说你的选择你是比较支持这个服从的价值观，还是比较支持这个要有凡事好奇，就是要有质疑的价值观这样子。对，那像一开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自我表达权利越来越被认同，就是在集体跟个人这个向度它会比较偏个人。但在开放和服从这个向度它会比较偏向开放。好，如果真的要讲国家差别的话，他们就举例说40年前澳洲跟巴基斯坦不能接受离婚这个价值观的人数，就比例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内都比接受人多。40年前大家都比较不接受，然后这对，然后这两个国家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就是好像都是支持的人都只有大概40%多或是更低30%多这样。但是40年后澳洲现在有75%的人都觉得离婚这个价值观它没有什么不对，它是可
以
接受的。对，但是巴基斯坦只剩下1/5的人支持，
更不能接受。
对，就40年前很多大就很多国家他们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40年后他就往两个方向走，支持的国家要更支持。但是不支持的国家或是不接受这个价值观的国家，它其实也变得可能更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对，所以他这个研究主要就是看到 其实很多国家就我们觉得是好像已经普世化的价值观，事实上也许没有，而且也许在
有可能更极化，
没错，其实有可能会差别是更大的。
我觉得非常有趣。可是那这些学者做这个研究有没有设定一个目的或是原因？
对，我看这个研究，我一来是先觉得有趣，但是后来我也好奇，就是为什么，而且要想这个调查40年前就开始做，
对，好久哦。
40年前他怎么知道例如说凡是质疑应该是一个，
以后会不一样，
对，我觉得
他是一个怎么决定哪些是他要设定的类比或是重点。
对啊，我觉得很厉害。那这个研究里面就有讲，他说其实在全球化的这个浪潮之下，在现代的世界，大众媒体跟科技啊，数位网络发展，其实让很多文化的形式变得更相似了。例如说语言跟宗教，现在会英文的人应该比40年前要多非常多。
对
对
对。但是他在问的问题是，那文化的价值，就是这种价值观，也会因为全球化更相似吗？它会更单一吗？还是它其实会更 不一样这样？这个研究就是试着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发现是的确地区之间有越相似，但全球化事实上是让文化价值在各国之间更分歧了。所以他们就认为全球化本身可能不会让文化跟社会价值更融合，因为这就是在全球化这个概念底下的很多争辩。那过去有理论来辩论说其实经济发展它会鼓励大家对于自我，就是更支持个人的自我表达，大家对于不同的这个想法跟样子应该会更接受。但是有另外一种理论，他说其实经济发展它是会促进某些国家更去拥护这个国家特别的国族认同，
民族主义。
对，那到底过去的这些理论在这四十年的这个数据后来看起来到底是怎么样呢？那这篇研究其实有看到经济条件对于不同地区的文化价值改变其实是有蛮大的影响。但它也不是决定性的，就它不能解释所有事情。举例来说，加拿大跟香港这两个地方在这四十年间 GDP 的成长其实表现很类似。那这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他们都会很支持，其实都有支持多元性别的价值观，就支持人数的成长。但加拿大的上升幅度远远高于香港，也就是经济成长它也许会有影响，但是不同的地区他们在经济成长的影响会跟他原本的价值观或是他跟他原本的这个世界观有很大的互相的影响，以至于改变他的价值观改变。这样就他不是只有经济会影响，就跟他的原本是有关系的。那好好牛，
我是想到说香港有复杂的因素啊。
对，
大家也知道，
没错、啊、没错。所以其实在这个研究里面也有说，就是经济可能是一个，但是我觉得他提出最有趣的事情是这个是我看完以后的解读，就是西方的民主国家它的经济成长，因为它原本是拥护某一种价值观，例如说开放的个人的价值观，所以它后来使得某一些人或某一些对，就是某一些群体拥有财富，所以它过来其实它回头来会加强它原本让它拥有财富或致富的这种价值观。那如果他累积财富并不是因为多元价值观或是开放而获得的，也许反而财富的累积或经济成长会回头去更巩固原本的传统的价值观。这是有可能的。所以经济成长或是大家觉得高收入或是高度发展，不一定他就会跟这样的国家就跟我们的价值观更为相似。
就是不一定是绑定的，
对，他很有可能经济发展他其实跟他原本社会原本的传统价值观
有可能会
更绑定，对，他可能会更强化。而我们现在觉得哦，普世价值要更开放更多元更尊重我们现在觉得各
种
权利，
对，
他不一定在这整个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都是这样。
其实可以理解啊。
对，那 这个是最后就要讲他还是有限制，作者也有说虽然他是每年做做了这么多次这么多国家，但是他每次挑选的例如说每个国家里面还是有少数的人，也许
例外
的对，也许我们的资料没有那么具代表性，那他们能说的也是只有这四十年间，也许不是可以跨度更长，那未来会怎么样也还不知道，那这个就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投入做研究这样子。好，今天分享到这里，谢
谢
大家。
谢谢神奈。
我要你说那个想要跟大家宣传一下下礼拜三的活动，对对对，对，下礼拜三就是一样在菲利书店，我们有一个讲座是要讲能源的，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到底不同的能源我们可能要付出什么样不一样的，就是这个不一样的代价，就我们必须要付出这些代价，但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先开始考虑开始理解然后有一些决定的，因为能源在未来的世界只会越来越复杂，我觉得对，那就欢迎大家下礼拜三可以来参加。那另外一个是如果有定期定额捐款 SMC 的话，像这样的讲座就是每一场都会是免费的，然后也欢迎各位朋友就是对 SMC 有更多支持这样，谢谢，
没问题，谢
谢。
我刚刚是想说我同步在看这个 World Value Survey 嘛，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台湾针对台湾做的一个选项，就是他长期在追踪的就是我们到底有多少人认同我们是中国人。哇，这个在 World Value Survey 上面的网站上面是一个长期的题目，那有兴趣的人就直接搜 World Value Survey 上面就可以看到了。
好，那谢谢 Snay 今天帮我们做这个整理文化研究的说明，我觉得因为他的一些描述还蛮细的，不是很容易，
对，很多不同的抽象的字眼，
对，然后 Snay 很小心的用词，因为一个用词不小心又会太偏颇，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细致，谢谢 Snay。 那我们来继续连线，来跟林氏连线，我看到林氏想要分享的是日本的漫画盗版问题，我很意外耶，我一直以为日本是很保护版权的。
这一题昨天林氏就准备了，今天谢谢继续跟我们分享。
好，浩瑞早，小鹿早，
早。
是，那这个基本上他在NHK 的报道，那我觉得既然都已经会上了 NHK 的话，其实代表说，日本其实蛮关切这个问题，那他其实也有发中文版的相关新闻。那他的状况大概说，日本就是他们被免费阅读的问题是严重的，然后面对外语的盗版需要更迫切的一个对策。那基本上这个报道就是说，随着日本漫画在全球更受欢迎的情况下，未受这个授权的盗版网站造成的损害其实是日益严重。那其实很多在那种智慧型手机上的应用程式商店，包含这个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这些地方，那会找到一些这种非法的外语应用程式，就是可以看这种外语的漫画。那根据由出版社、媒体、软体还有 IT 他们所组成的这个社团法人 ABJ， 他们去发布调查说，大概目前有1207个网站，那这1200个网站里面，其中七成是由英语和越南语构成的。那其实 ABJ 他们其实说，这几年其实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他们开始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包含的2018年在这个漫画村的观战，然后他经营者在菲律宾被逮。那2022年的时候，漫画 Bank 观战的时候，其实他们这种日语的盗版网站其实存取是被降低的。但是他们观察说，2022年开始呢，这种外语的网站、外语的漫画网站其实存取量是更高的，那损失的话会更大。那根据他们统计，就是说日本的日语版他们造成的这种所谓的在版权上面的经济损害大概达到了3800亿日元，那外语版的话可能会更多。那在应用程式商店，就是刚刚提到的像 Google Play 啊、 App Store 啊，其实也目前发现说大概有5个到5个多的城市，那其实都已经有采取措施下架。那根据这个日本的内容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就是它是一个政府单位，那他们说因为像这种应用程式它有分国家地域之别，那很难掌握说在每一个国家就是日本以外的地方那的这种发布状况，那这种在合法平台上面发布的非法 APP， 他们也很容易被这个使用者当作是一个 合法的软体。那在著作权法的情况下，那他们希望说能够去保障合法利益，那以及采取措施去揭露犯罪分子，那并予以相关的刑事罚则。但这是他们的一个发表的一个内容。但是其实我们反过来想是说，哎，为什么这种非法盗版的需求其实会这么大？那当然一开始讲的是说，哎，在海外外语的这个日本漫画扩张其实是更多，需求量是更多的，欧美圈开始更多人看海外日本的漫画。
对，
那第一个其实主因我觉得几个状况，就是说第一个是说其实我先讲以下的说法并不是说我支持盗版，而是说为什么大家会想要看，会有这个需求。对，就是说第一个其实是速度，就是说其实海外的这种正版翻译它其实速度没有办法很临时差的去发表，它可能会经过翻译啊，然后他们还要再进行出版这样子的一个作业，所以其实它并没有办法那么快。那其实有些时候它就跟一个时事讨论一样，我可能这个礼拜我看了最新的集数，那我就可以跟我的同侪之间的讨论。其实大家会很希望是说跟同侪之间有一个临时差，其实有一点像是 FOMO 的概念，就是他们怕错过这件事情。再来就是说翻译的内容，就是说很多大部分在海外，尤其在欧美那边，他们翻译大部分是这种大众作品，但是小众的乐听人，他们或许只能透过一些有限管道，或者是说传统一点是他们必须学日文才有办法去看到一些日文的内容。对，就是这种作品的一个发布的状况，其实我觉得也是会被讨论的。那再来就是说在翻译市场的情况下，就是说其实全球化之后，各个国家的这种翻译不同语言的翻译需求其实是增加的，但是以欧美那边大部分，除非是一个比较有大市场的国家，要不然大部分会以英语作为主要的一个翻译版本在各个国家流通。比如像以色列基本上不会有自己的希伯来文的漫画，一定都是以英文为主。
英文漫，
对，没错。那另外的就是说，像是日本漫画的发行，大部分是以纸本通路为主，但是在海外的地方，他们纸本漫画、纸本的这种销量啊、发行啊，其实并不是日本那么普及便利，就是大家可以在超商直接拿了最新的周刊直接在电车上开始翻阅。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欸，日本的出版在电子化的困境，就是包含说其实日本在推行电子化，他们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分红啊、扫描啊，那还有一些地域限制，甚至是各个国家他们有代理权利上面的一个差异所导致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大家有去分析说日本的这种传统书籍在电子化的速度上是没有那么快的，也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对，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说产业，如果应该是说其实他们虽然说现在在才去统计说有这个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其实以中文注意到盗版市场来讲，其实
很
早以前很
久了，
其实很久了，
对啊，好久以前就会看身边有些人，就是他们会上网看那个中文翻译连载，其实那也不是官方的，
对，那些都
不是
官方的，所以他们其实就是说这个问题很其实是存在长期，只是因为他们现在发现说，哎，日益严重，或者说他们开始做全球化市场之后才更正视这个问题，
警觉，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他们或多或少，其实如果真的要去把这些利益从原本其实已经在外面流失很久这些合法利益要收回来，其实他们自己可能更需要更多积极去同步做一些事情。因为其实像台湾，我们目前越来越多管道可以几乎是零时差的同步收看日本的动画，然后取得日本漫画管道，其实或多或少都有降低这种非法盗版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日本本身他们自己要再往前去进一步的事情。对，以上是我今天的一个整理跟分享，谢谢。
谢谢林氏整理，我觉得很有趣耶，就是正版也要去思考怎么样让正版的品质更好，让大家会想要用正版。我想到一个类似的例子，或者说也许可以去想的方向，就是说有这个所谓看盗版的现象嘛，可是它是不是直接等于大幅度的砍低了销量？
会吗？
就是我觉得这其实说不定不一定，因为我想到一个例子是现在很多部落客，他们其实会把部落格文章整理整理出书，可是书的销量还是很好，但是内容根本就是网络上全都免费刊登过的东西，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大家购买的不见得是那个文字 或文本本身，而是它的编排或者是拿在手上的一个质感。
或者放在书架上面，我就觉得我就是他的粉丝，我骄傲。
对，
就
像我也收藏过那种整部漫画。那你说网络上有没有零星看过？可能有吧，可是最后还是会想要购买。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盗版跟销量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可以去研究的。
这个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嗯，
对，漫画这种东西是属于娱乐市场，那它的量很大的时候，其实第一个传统问题就是说仓储空间，就是我如果今天家里只能放一部漫画，那我会选择什么？其实对于真的要收藏的人来讲，他会去消费，但是他能够消费的量就不是那么大。然后再来是这种娱乐市场，其实他现在被很多东西去瓜分掉，包含着手游的氪金、VTuber 啊，一些 Super Chat 上面的状况。所以其实现在漫画产业都会说，其实我们的敌人并不是别的漫画，而是其他的娱乐产业，就是这个东西的划瓜分其实是一个值得被讨论的。
嗯，
对，
嗯，对啊，聊天室有一些回应，我知道大贤的意思，网络也可以合法看啊。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你要让那个合法的体验是好的，然后不一样嘛。如果合法看跟盗版看感觉根本就一样，那大家可能就选择去看盗版，这是我的意思。好，那谢谢林氏
完整的分享。今天还有我们最后一位连线的朋友翠翠。
翠翠早安。
嗨，哈喽，早安，小鹿早安。
早安。
哦，那个稍微小补充一下林氏的回应，他的话题就是日本其实现在很多那个就是合法的啦，那个就是看漫画的 APP 这样子。其实现在日本人也是蛮流行在，因为大家都会在上班就是搭电车的时候看漫画，所以其实我觉得日本还是蛮多人用电子版在看这样子。好，补充一下。
嗯嗯嗯，谢谢。
对，那算是一个小话题，就是我刚好看到有一个新闻是讲说，就是有一个餐饮业者他在网络上抱怨说，因为其实现在我们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现在强调就是那个非接触型的支付方式，也就是我们讲电子支付嘛。那我真的觉得电子支付非常的方便，因为你不用掏钱，你逼一下其实就可以解决一些事情。问题是对一个，我觉得他讲的其实也算是我的真心话，就是说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一个手续费其实是一件我觉得有点辛苦的事情。那他在讲的是说，他是一个卖披萨的老板，然后他就是在网络上说，他如果每个月的信用卡的手续费他整个把它算一算之后，他发现他比他想象的还高，甚至是比他的住的房子一个月的房租还要高这样子。譬如说他说他的信用卡的手续费啊，大概是要 3.20%。 那我们在日本现在最流行就是有另外一个付费的方式，是叫做那个 PayPay， 就是那个用条码扫条码的付费方式，那个大概是也是近 2% 左右。那他说他总共经营了三间店，他说他一个月的这种手续费就大概要30万日币左右。那其实说老实话，30万日币真的很多，但是他可能也是赚的也很多啦。
手续费怎么那么高？
因为很简单，因为 他有三间店，所以他算起来他整体他一个月三间店加起来就是要30万日币这样子。对，那其实是蛮高的啦。那其实说真的，因为他是卖披萨的，他说他一个月一个披萨好1000块来说的话，可能他的物料费就要40，那人事成本就要20左右，然后再加上3%左右的手续费的话，其实整个说真的是有一点点高。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怎么讲，比较卖就是我们卖的东西相对比较便宜的店家来讲，你说是3%的手续费其实也是积少很多，所以说老实话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但是你知道现在的趋势，甚至是日本他们也是强调说，他们希望在2025年的6月前要因应所谓的外国访日的观光客，他们希望所谓的无现金支付的方式可以提高到40%左右。目前是大概是39%，但是他们未来的目标是希望可以跟全世界一样大概是80%左右。对，那其实说真的的确很方便，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付费方式啊，对我们来讲，就是我自己在看每个月就是那个百货公司给我的账单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压抑说，哦，原来这么多，我们店没有他这么多啦，但是问题是也不少，也大概是我一个月的房租，这是真的。对，可是 他这个新闻也有讲哦，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个餐厅业者说他现在看到愿意付现金的人就会觉得他是神，因为其实
是他可以直接用，
我可以理解，
对，直接用是的。但是说真的，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对，的确对我来讲，我也觉得用现金真的，我每次看到用现金支付的人，我也觉得他是神，我是说真的。可是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日本的币值，就是你知道日本从1块到10000块都有，所以说老实话，在付费的时候的确真的有点麻烦，因为很多之前有提过嘛，外国的观光客每一次来到日本玩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最困扰的一件事情是零钱太多，然后有时候排队太赶又很不，你知道，就是直接拿大钞出来付，对啊，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想要用就是那个电子支付的方式，因为比较方便嘛，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可是就是作为一个店家，在这种就是你知道希望省手续费跟希望可以就是结账速度快一点的那种挣扎之中，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取舍。但是呢，其实日本有一些店家哦，他们有另外一个做法是，如果你用现金支付的话就是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有些人会，如果你要用信用卡支付的话就要另外要再加，比如说加5%或者加10%这样子。我有遇过这样的店家，对，那就是只是提出来跟大家就是稍微分享，也没有说叫大家一定要用，对，没有说要叫大家真的用现金支付，只是说就是看到这一篇，然后因为这一篇讨论它就是因为在网络上引起很大的回响才会变成新闻嘛，所以其实我也会同时思考，就是在便利性跟店家的利益成本之间，我觉得
真的要怎么考量，
对啊，太难做取舍了，就是提供给大家，对，但是没有关系，大家现那个信用卡就是电子支付我都很 OK 的，对，好，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我听懂了，就是如果要拿现金的话就要自己算好，然后很有效率的直接把现金缴出来，
那个时间成本摩擦力
最好的神。
没有，其实还有一个方法，我每次看到客人零钱很多，我都直接跟他讲一句话，来你放着，我帮你找，我帮你找出最好的，就是最漂亮，就是说譬如说他有10块钱的话，我就说那你给我10个10块，我帮你变成100块，你付给我，我帮你减少零钱，没有关系，对，
哦，
那还是店家的功力啊。我觉得很厉害，我自己很有感觉的是在台湾搭计程车的时候，因为我发现几年前吧，我就发现到为什么他们不喜欢让我刷卡，
因为他们对于那个信任度还有可以直接花钱等不下，
还有被抽，
哦，
我后来知道，
啊，
这跟手续费也有关系，
可是那这样子我就会觉得，如果叫这样子主张，那我给你1000块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停在旁边，然后说那我下去，或者是我给你1000块的时候你就给我
找钱，
对啊，我说哈这么大张哦，你没有小张的吗，我就是说我，哦，如果有小张我会拿给你，
我推荐一个解决方案，
啊，我没有。
我自己喜欢的解决方案是其实是悠游卡
哦 BBB，
因为我问过他们，悠游卡抽的相对少，所以其实计程车驾驶的接受意愿也高，因为我遇过很多很多驾驶会直接跟我说啊，那个刷卡现在坏掉了
啊，对啊，对啊，对对对，
啊，我没开耶，你没有先讲什么的，
对啊，太多了。我就说，哎，那你现在可以连线一下。
我推荐，我觉得悠游卡接受度蛮高的，也不用一直找零。
对啊，太好笑了。
好，结尾就是这个
日常题。对，
好，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间都到了这边啦，谢谢 Shanae 还有林氏跟翠翠。大家拜拜，
拜拜。